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从《使徒行传》第20章看到保罗继续他第三次布道的行程。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之后，就到了马其顿，再到腓立比，之后再回到特洛亚和米利都。保罗在特洛亚讲道，他的信息十分的长，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当他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因为困倦就睡着了，以至于从三楼上掉下去死了。保罗却使他从死里复活。保罗打算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但是在回去之前，他想见见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所以他打发人去请他们到米尼都来跟他会面。保罗迫切地想见他们，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再没有机会到以弗所跟他们见面了，所以在离开之前要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说清楚。保罗知道回耶路撒冷将要受很多的苦楚，但是他仍然到那里去，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以弗所的长老十分爱保罗，他们也晓得这是最后一次的会面，所以大家依依不舍。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21章开始，保罗曾经三次出外布道，现在他正踏着胜利的步伐回到耶路撒冷去。不过他知道在那里将有苦难等着他。在第20章的结尾，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分别，并准备踏上归途。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他们从米利都坐船南下，到了帕达拉，在这里换了船要到腓尼基去。接下去我们来看第三节，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中文一本用望见，其实应该是发现。当然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发现居比路的人，当他们驶进那里的时候就认出那是居比路，不过他们并没有停留下来，他们准备到推罗。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是个商业中心。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第4节的经文，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有一些人以这一节的经文作为他们的支持，认为保罗回耶路撒冷是错的，那岂不是说神的灵前后矛盾吗？其实圣灵阻止保罗，主要的是因为保罗还没有准备好，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愿意为主牺牲，当他准备好了，神的灵就不再阻止他了。保罗坚持要到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理由是他要亲自将外邦信徒的奉献带给在耶路撒冷受苦的众圣徒，他要亲手将款项交给教会，所以他没有派人为他办这件事。当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派人去慰问他，表示对他的同情和关怀，但是保罗却写信对他们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12节的话。保罗的被囚对福音并没有任何的拦阻，所以保罗没有逃避将要临到他身上的苦难。还记得主向亚拿尼亚显现并且吩咐他去见保罗吗？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使徒行传》第9章15、16节的话。直到《使徒行传》第21章，保罗还没有在君王和官长面前出现，不过只是时候还没有到。在下一章，就是《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就会看见保罗将要站在王的面前为主做见证。最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在世的最后那段日子写这封信，保罗一直是行在神的旨意之中，他并没有违背神的命令。尽管有一些人认为他回到耶路撒冷是错的，但是他自己确实的知道他一点儿也没有走错。从他所做的事和所说的话，并他所写给教会的信可以看出来，保罗一点儿也不后悔，因为他知道一切都有神的旨意在其中，虽然有苦难等着他，但是他仍然凭着坚定的信心回耶路撒冷去。下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第5节的经文。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行。请看，这是多么感人的情景。保罗跟送别的人 一同跪在岸边祷告，在离别之前，他们还一起同心的祷告。更难得的是跪在岸边祷告，他们这样做绝对不是做给别人看，他们乃是被圣灵感动，就在分别的地方做一个离别的祷告，而且是一同跪下来祷告。各位朋友，你可以站着或是坐着祷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跪下来是最好的。当我们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更谦卑，更诚心，更和主亲近。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第7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跟他们同住了一天。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保罗不在这个地方多住几天呢？大家可以看见，保罗在很多的地方都受到弟兄们的欢迎和接待。相信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在罗马帝国应该有上百万的基督徒。接下来保罗到了该撒利亚，请看第8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保罗一直沿着海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可以乘坐汽车沿着保罗所走过的地方行走，但当时并没有公共汽车，相信保罗是步行走完这一条的路。试想想，保罗花了多少时间和气力才走完这一条路程呢？而他在沿途却遇见不少的人，并且向他们传福音。保罗的步道比很多人做得更实在和更彻底。有很多的传道人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教会向人传福音，相信他们跟保罗一样，经历到传福音的时候所遭遇的困难，但另外一方面也经历到领人归主的无比喜乐。当看见教会被建立起来，信徒长进的时候，就像生产的妇人一样，虽然痛苦，却是因为出生的婴孩而感到大大的安慰。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第9节，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腓力是一个布道家，布道家这个字的意思是那向人宣布好消息的人。从这一节我们知道，当时妇女在教会中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些的妇女得着说预言的恩赐。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说预言的恩赐在初期的教会是必须的。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第10节跟11节的经文。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圣灵向保罗启示，他在耶路撒冷将面对的事，虽然保罗知道将要临到他身上的事，但是他仍然顺服神的旨意。在第20章，当保罗还在亚细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事，所以这个人对他所说的话 并不是什么新的消息。我们接下去来看十二、十三节的经文。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路加和其他的人都不想保罗到耶路撒冷去，不过保罗不但愿意被捆绑，还愿意为主死在那里。保罗请他们不要为他难过，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对保罗的关怀和爱心。接着我们来读第十四节，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是的，主的旨意已经成就了。接着我们来看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一直以来忠心传道，他回到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凯旋而归，他配受这荣耀的欢迎。我们继续来读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犹太人似乎歪曲了事实。保罗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教导外邦人，那些信了主的犹太人仍然持守摩西的律法，但他们却没有办法要求外邦人跟他们一样。同样的，外邦人也不能要求他们放弃摩西的律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八节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这样写着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以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保罗很清楚地向教会解释律法和恩典的意义。一个蒙恩的人是否在律法之下，割礼并不能使人得救。倘若已经受了割礼，就不要把它废掉。若是别人没有受割礼，也不用要求对方这样做。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的经文。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提头，这样 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教会要求保罗行洁净礼并剃头，保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保罗这样做为的是要得人，他自己本身是犹太人，那些未信主的人不愿意放弃摩西的律法，当他们归主之后，他们仍然坚持遵守律法。为了使他们得着救恩，保罗做他们所做的事，而这些的事却没有违背真理。其实剃头与否跟得救并没有关联，要是你觉得好就这样行，这是你个人的事。在恩典之下，每一个人有权做任何事，但不要忘记行割礼或者是许愿并不能使人得救，是神的恩使人得救。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27节到29节的经文。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啊！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圣殿。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因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保罗在律法下长大，因为他是犹太人。至于特罗菲摩是以弗所人，是一个外邦人，他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相同。特罗菲摩是保罗带领归主的，他跟保罗一起到耶路撒冷。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保罗必须进圣殿并遵行犹太人的礼仪。至于特罗菲摩，他是在恩典之下，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跟随保罗，或者是拒绝进去。至于保罗按照规例是要进食和吃一些特别的食物，当然这一些礼仪跟救恩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保罗明白无论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得救。那些人误会保罗，以为他带特罗菲摩进了圣殿，他们认为外邦人进圣殿便是污秽了圣殿，于是便聚集一些人来攻击保罗，要捉拿他。最后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30到32节的经文。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些人极其痛恨保罗，因为保罗教训人说人得救不是靠摩西的律法，乃是靠上帝的恩典。不过律法在犹太人的生命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他们的思想是十分困难的。要是千夫长和兵丁不加以拦阻的话，他们必定会把保罗杀掉。然而感谢主，神的救恩 及时的临到。那千夫长、百夫长和兵丁来到，就救了他的命。主耶稣说的，如果不是主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失落。是的，我们在这世上有诸般的苦难，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我们的生命是藏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来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借着这福音广播的节目，我们可以一同来查考你的真理，分享你的恩典。愿主赐福你自己的话，保守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每一个收听你真理之道的听众朋友的心中。我们感谢主，你过去救了我们，我们相信您现在还要救我们，你将来还要继续的救我们。我们在您的手中，您的手比万有都大，没有人能够从你手中把我们夺去，所以我们可以全然安然的信靠我们的主，活在这个世上为你做见证人。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代祷，或者是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或者你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